所以你以为现在众生很好度吗？有时候自己都很难度自己啊。所以要度众生，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气馁，因为我们还不是佛，但是我们起码给他这个缘。但是有一个可以给我们启发的，就是当我们喜欢自己的教法，听到更深的教法的时候，是不是会怀疑和毁谤或躲避？有些教法是非常深的，是都越超越凡夫的思维。所以我记得中国高僧有一句话，他说不要以凡夫心去测圣人的智慧。我再讲一遍，不要以凡夫心去测圣人的智慧。圣人之所以圣人，会有32亿身，有千百亿化身，在无量的世界有无量的高人啊。一山比有一山高，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唯有我们呢，依正法去抉择，依闻思修戒定慧去判断，对于你不能接受的教法保留，而不要去排斥，但是对于你欢喜的教法应该肯定精进的去学习。所以让我现在我想到，在善导大师传说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他曾经注解说，在观经四帖书里面说，什么叫做阿弥陀佛的信愿行的信呢？有六信，信自他理事因果。那善导大师他举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还说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假如信净土的人念佛当中，他做了一个譬喻，在禅定之中梦寐之际，梦到无量无边的诸佛都现前告诉你说，净土法门是假的，你不要念阿弥陀佛，你都不怀疑还相信阿弥陀佛，这个才叫真正的信。那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去反省跟思考。第一，假如一个人能够修到无量诸佛现前，那是很高的功德力了。你不要说无量诸佛现前，第一个，假如你信到梦中呢，能见到佛菩萨的形象会放光，甚至为你说法，那就起码你也是有一点点的功夫嘛，对不对？你有一点点真正用心过。第二，在梦中能够为到佛菩萨为你说法，解答你的疑惑，那你要去判断真跟假，这个在般若经里面也有讲判断的标准。第三个，当然善导大师这个是譬喻啊，无量诸佛会不会告诉你不要修净土呢？是不会的。为什么呢？在阿弥陀经里面呢，在玄奘大师翻的这个的东南西北上下上方下方六方诸佛所叹，或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所以佛跟佛之间呢是不会吃醋的，佛跟佛之间更不会抢信徒的，佛跟佛之间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无我的利他心，用神通观你这个人过去是你修什么法。比如说你过去是修尊胜陀罗尼咒，那连阿弥陀佛本身也会教你念尊胜陀罗尼咒，因为那个法会让你最快开悟。假如药师佛观你生生世修大悲咒，那他当然也为你说一说大悲咒的功德力。假如这个释迦牟尼佛观你生生世世你都是修华严经或法华经，他就当然为你说华严经法华经。佛一定是顺着你过去多生多劫的，这叫做好的种子熏习，而让你继续修学那个法门。那问题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亲近善知识？我们在过去当中也不是只学过一个教法，学过很多教法。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尊胜陀罗尼咒，在初期大乘印度就非常兴盛，在西藏也很兴盛，乃至于中国很多往生背里面呢，早期里面是一颗尊胜陀罗尼咒跟五方佛咒跟大悲咒。可是现在尊胜陀罗尼咒有些道场就没有弘扬，有些知道的就不知道，甚至有些人从来都没有听过，也甚至没有修过。可是在某一个时空里面，有些众生跟这里有缘啊，那佛当然就放光说法，为他讲尊胜陀罗尼，他当下就会开悟嘛。同样的道理，学华严学法华学任何一个法门都是这样，对不对？到了极乐世界，书甚至保证你不会继续轮回，但是你到了极乐世界，谁先成佛还是要靠你精进早晚啊。 那佛放光加持你，摄受你到极乐世界以后，他一个殊胜是保证你不堕三恶道。接下来佛也是从大乘法开始教，为什么？往生极乐世界人都是发菩提心去的。那假如你是声闻成微小向大的，那佛就先为你讲37道品，佛一样会让你讲经说法。有些你听过你很欢喜，佛一讲的时候你就开悟，就开始断惑证真，就证果了嘛。所以就从大乘最后一直讲金刚乘。所以过去现在诸佛他没有私心的，不像我们凡夫的见去解释啊，拉信徒抢信徒，或是药师佛只弘扬药师法。错，药师佛弘扬无量法，他为度无量众。但是他为什么要度无量众呢？是多生多劫在轮回里面曾经跟药师佛结过有缘的同参道友的菩提眷属，才会升到药师佛国土。所以我讲了这么多是告诉你，佛只有一个目的，顺着你过去的善的习性而让你继续修跟你有缘的教法。可是当佛讲深的教法的时候，很多的众生他也会不欢喜的。那在净佛国土里面呢，起码呢你不会对阿弥陀佛发脾气吧，对不对？因为那时候良师益友好环境，对不对？你的恶念也不会起现行，对不对？只是呢阿弥陀佛呢讲大法的时候你不欢喜的话，那你就觉得呢阿弥陀佛没有为你说法而已，就是你甚默然，对不对？可是呢这里讲释迦牟尼佛说，我们这五浊恶世有六道的众生，对于喜欢小乘教法的人听到大乘教法的人，是因为多生多劫的烦恼盖住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怜悯他。所以法回会上有5000人退席的时候，佛就会说退一加一，但是很慈悲的可以告诉各位，你说去看法华经注解，佛呢还是放光了照了这5000人，让他在下一尊弥勒菩萨为这5000人讲法华经。所以释迦牟尼佛才会说，以度者得度，未度者得度者，我已经中了得度的因缘。好，再下来看论约，在43页，是圣者金刚藏接领彼谢托月菩萨所赞叹与会大众清净的功德已，对于所说的教法，若见到不见法器，见这个人他不是法器，听到佛法会增长怀疑或疑惑的人呢，金刚藏菩萨就不说。所以我们为别人介绍佛法也是这样，不是说每个人呢都让他读金刚经就是最好。有些众生一开始他连整个佛法都不懂，你应该叫他读其他的经啊。所以不要认为自己最好喜欢吃的菜就强迫所有人都要吃。青菜有很多种嘛，有人喜欢吃高丽菜啊，有喜欢吃小白菜啊。但是假如你是一个在家出家要弘扬正法续佛慧命的人呢，你就每一个菜都要会做，每一个菜你都要会煮。那你就先问对方你喜欢吃什么菜，高丽菜，好，那我就炒高丽菜给你吃。那你炒龙须菜呢，他是不会吃的。对方喜欢吃所谓的七叶胆，你炒呢小白菜，他也不觉得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菩萨为什么要在轮回里面生生世世学妙观察智，叫做应机说法。接下来假如对一个众生他应该为他说法而你不让他说法，那你是破菩萨戒。在菩萨戒里面说，若有众生来你面前求法，而你为他能说，而且他根性也够，因缘也成熟，菩萨令法而不说法，这是犯菩萨戒。第二个，菩萨戒也说，过与不及都不好。有些人也很鸡婆的，想拼命拉别人为别人家说法，说的人家呢很烦恼，那也不可以。为什么呢？他这里讲，对于闻道会增长怀疑跟疑惑的人，是不要说，要慎默然，要等未来的因缘。那为什么呢？假如对任何一个佛法有怀疑过疑惑的话，你为他说的话会产生说法的人有障碍， 听法的人也会谤法。好，请看幻灯片以及讲义，讲义43页，什么叫做疑者，什么叫惑者。我们常常也说，哎，对这个东西我有疑惑。疑是对于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正行所有的相貌不了解而违背，甚至违背的当中让你疑惑，真的这么好吗？真的这么殊胜吗？举一个例子，正行，比方说六度波罗蜜，我比方说十地法门，比方说大乘净佛国土法门，对不对？佛也赞叹六度波罗蜜菩萨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每一尊菩萨大菩萨都是修无量劫的六度波罗蜜。那与会大众呢，佛在讲六度波罗蜜的时候，有些弟子就会怀疑，真的有这么好的功德吗？不施波罗蜜这么难，要舍身喂虎，要割肉喂鹰，那有些众生就有恐惧心，会退道心。所以对于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六度十地的这个正行啊，相是他相是指种种修行的相貌或道理，他违背的话，违背就是 defending， 就是排斥的话，那他就会产生怀疑。那当然不怀疑的话也要有善根，不怀疑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对佛有深信的信愿心，或对上师或善知识有信愿心。第二个，不怀疑是说在过去佛已经听过这样的教法，现在佛要重新再听复习，所以他不怀疑。第三个是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很够，佛怎么说就跟着怎么做，依教奉行，所以他得到身口意清净的功能，所以他不会怀疑。至少有这三类。所以你要想，我会怀疑为什么？可能第一个，你对佛法的信愿心还不够，那要忏悔。第二个，可能过去是没有学过，今生是第一次学这个法门。比方说你学禅观，有人就不习惯，那今生学禅观，他就慢慢学，慢慢学。那有些人是过去是他本来就是禅修的根性，他今生一听禅观，他就很欢喜能契入，这叫做疑者。第二个，或者就是心迷意故，就是心迷失故了。为什么迷失了？没有良师，亦有好环境，所以让他能够破坏善法，远离善法故。心迷惑，第一个遇到不好的恶知识，告诉你说：“哎呀，念了那么多经有什么用？弄不好哎啦。”那你遇到这样的善知识人，当然你就不学正法了。第二个，遇到恶友。恶有比较心、嫉妒的心、是非的心，让你呢，唉，身心不得安宁，来干扰你。第三个，虽然你有遇到良师益友、好环境，可是呢，你一用功，你的障碍就会非常多，时间不够，外缘很多，病痛很多，你的环境的食衣住行的福德因缘呢，障碍很多，这样子也会让你远离善法。譬如说，随便举一个例子，以十善业道经的例子来讲，若是常常造杀业的人，杀业的人他生生世世业力就在每天造嘛。比如我举个例子，现在跟你讲话，菜市场若不是佛教徒的那些阿公阿嬷，或是卖猪鸭鱼肉的，天天杀生啊，他觉得很好赚的呢。可是他变动很多，他天天就造恶业，就像心中本来灰尘很多，还找很多灰尘，一天盖一天盖一天盖一天盖，那这样子呢，他呢，这样的恶业啊，会引发他遇到的都是恶友多，甚至你连个善友好心去跟他讲真话，他还有跟你讲，你干嘛对我这么好？你是不是有目的？那是什么？他心中的障碍迷惑了。那我有办法怎么办？自己忏除业障。那自己不能帮他忏除业障，好，在大乘佛法里面就有一个很殊胜的法门，回向法门。他的亲朋好友认识他，为他修福修慧，点灯做功德，印经流通法宝，每天先呢在佛前面为他忏悔回向的功德力，人可以让他在心中镜子上的灰尘呢可以先擦干。所以这个是大乘佛法殊胜的地方。所以你常常想要度你的家人或是你的冤亲债主，你都没有办法改变他， 急也没有用，为他做功德修法回向。你也不要小看这个回向功德力，也不是只做一次两次，你可能要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到因缘成熟的时候，或许一个因缘或一本佛书或一个录音带它就发芽了。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比较少，贪嗔痴的烦恼出众，生生世世造杀盗淫妄酒的罪业很深，所以对这样的众生，他刚开始都怎么样，都是求人天福报，都还是求感应求加持。但是诸佛菩萨很慈悲，对于初学这样的众生啊，常常感应力都很强。像我们家人里面也是这样，很多都是呢，全部都是一贯道，我是第一个学佛的，后来呢，我一个人要跟整个家族佛教徒一贯道徒呢对抗，哇，那也是很辛苦的。慢慢我学佛了，出家了，做很多的功德修善法，我们现在全家人呢，有一半人还是佛教徒，还有一半人呢还是如如不动的不动明王。你刚刚一讲，他就邪见很深，很难，怎么办？发愿等我成佛的时候再来度他了，对不对？但是呢，他虽然呢业力很重，但是他起码认识我。就像我的朋友，对不对？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一定是混到生老病死的事的时候才会想到我，那也不错了。对不对？起码在生死苦海里头他会想到我。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小学、国中、高中啊，师专啊，研究所的很多很多朋友都是什么生老病死的，诶，我还有一个和尚的朋友想到我，对，那不错啊，还会想到我，那我能不能帮我就尽力啊，但是还是要他的福德因缘。所以看到众生啊，真的在轮回堕落的时候，你真的很想帮他，可是是他业力盖住自己，真的，这就佛经讲的可怜悯者。了解了疑跟惑的这个道理以后，有两个我们要努力的。第一个，在正法上的文思修，我们要破除自己怀疑，就是呢要不断的学习教法，生生世世不忘菩提心，行六度万行十地法门，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像水涨船高一样，你就自然呢就会遇到很殊胜的教法，而自自然然你不会怀疑。当然你可以透过实验，比如说禅修，你可以自己去参加禅修班，你自己训练禅修，真的对你有益，那你就可以欢喜学习禅定波罗蜜。第二个，疑惑的惑呢，你要断除的话呢，必须要呢生生世世常常忏悔，要积很大的功德力，而且还要常常发愿，让你生生世世不离开良师益友好环境。这样子的话，你来生的时候，遇纵使你遇到了外道徒，你跟他辩论的时候，你都会知道他的讲的佛法有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坊间有很多很多的书流通，很多台湾是很有福报，南传北传藏传的很多都已经翻成了中文，但是也有很多附佛的邪魔外道的书，很多也都在书店呢，一起卖啊。他为什么有得利益？但是你翻起来，你要是有一个有戒体或有菩提心的人，你看了你就会觉得似是而非的。为什么？佛菩萨会护念你，你自信的佛性会显现，而你不会迷惑。还有不要迷惑呢，你也应该要去结善缘，良师益友好环境的缘。就当你在迷惑的时候，你会遇到好的善知识来点你，好的同参道友敢讲你，那也拉你一把而回到正道。这个你这样子才会砍掉不要迷惑的这个因。如是显示，请看经文，不受行因，喜受行退因。好，如是显示的不受行因，不受行因请刮胡，是讲疑。假如你什么东西都怀疑，人家跟你讲正法也怀疑，这样做也怀疑，听好，这里的疑不是禅宗的疑情，禅宗的疑情是另外一个公案的这个修行方法的方法，这里的疑是指烦恼，你不会受这个疑呀、啊，常常在你内心里困扰你。行是指流动的意思，起作用的意思，不受行因。 你常常会疑惑的话，疑就产生会迷惑，迷惑你就会远离善法，你修行呢就会退转，叫做受行退因。所以疑了就会迷惑，迷惑就更怀疑，迷惑就更怀疑，怀疑就更迷惑，这样子最后你就变成了邪魔外道。纵使心中念着大悲咒，可是你的知见都还是外道知见多，这样的话在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讲，这个只能在无量劫无量劫种那个得度的因缘，那你只有等观世音菩萨观你的因缘哪一世成熟的时候，他才会度你。好，接下来再看讲义43页底下经约下一段。尔时谢托月菩萨请金刚藏菩萨言，善哉佛子，重请此事，重新再讲解这个很重要的一桩事。成佛愿成佛神力，请画起来，这是成佛威神之力。好，幻灯梦里面有，我有反不同的颜色，而且要用善巧方便的智慧分别，善分别顿号，这里的分别注意是指分别智，不是分别心。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跟唯识里面讲，一个无分别智，第二个有分别智，它是属于第二类的分别智。有分别智，无分别智又叫做根本智，有分别智，有分别就是善巧方便的有分别智，又叫做厚德智。我再讲一遍，自己写。分别有分两种，一种叫无分别，一个叫有分别。无分别智跟有分别智出自于瑜伽师地论。无分别智就是华严经讲的根本智，相当于禅宗的初观，以及相当于净土中的念佛成片。有分别智是相当于善财童子的所谓第二参到五十三参，叫做厚德智。参访不同的善知识，你要分别法相，分别正邪真假，相当于净土中的事一心不乱。那有分别跟无分别能所而对立没有的时候，都泯除的时候，就是正道理一心不乱，就是禅宗的第三观大彻大悟。所以成佛威神的日历一定是清净心来做分别，这是分别教法，分别一切的人事物，分别的正邪真假。那因为我们凡夫生生世世都分别，所以华严经礼敬诸佛讲，第一个要修平等心，那是要对治你第一个叫做有分别心，而要修礼敬诸佛，修分别心，修平等心。那你能够看经文，善分别这个不可思议的佛法，而且你所学习的教法都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菩萨跟龙天护法会护念你的事，才会让你很轻易的相信而理解。到这里一段，为什么呢？所以者何？好，现在是成佛威神之力跟佛是护念，是哪桩事呢？在这里讲就是实地法门。所以下面经文说，所以者何？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善说十地的教法，十方诸佛都放光大地六病震动，法音护念。请把法音护念画起来。法尔如是，他自信本来就会护念你，只要你跟正法相应。接下来不但是佛护念你，一切菩萨也护念你，下面你可以刮胡，一切龙天护法也会护念你。所以我们当我们念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华严会上的所有发愿的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天龙八部，他都会护念你。为什么呢？是智地情形方便。智地请刮胡，是一切种智，是过去诸佛都证到一切种智，道驾慈航情形方便，这里是指方便波罗蜜。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自己好不容易生生世世修 十地法门、六度波罗蜜，他很辛苦修。那他呢，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说，这么好的法门怎么样我也传递给后面的人，这个就是广大的菩提心，也是广大的悲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下面一尊佛要说同样的法门的时候，同样呢修过这个法门的呢，海会云来吉菩萨就会在那个华严会上佛菩萨出现，做当机众也当影响众，影响上帝的众生也修这个法门。第三个，他还有一个用意叫影响众，就发愿呢将来呢佛灭度以后，生生世世也弘扬这个法门，让这个法门不要中断。所以任何一个大乘佛法都是这样，法华经也是这样，华严经也是这样，般若经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无事我闻，接下来有依教奉行。好，再举一个例子，就以阿弥陀佛来讲，阿弥陀佛他因地里面是法藏比丘，他也是生生世世呢修了很多很多，然后在呢世间自在王如来呢坐下为他受记啊，法藏比丘将来成佛叫南无阿弥陀佛，他非常的欢喜。可是他在世间自在王如来坐下的时候，他也想了一个问题，我多生多劫这样修行那么辛苦，我也进进退退进进退退，我看无量的众生也都修行进进退退，进得退进得多退得少，我是不是可以想一个更殊胜的方法，让所有的众生能够不退转。他也问他的老师，我可不可以创造一个佛国土永远没有三恶道。对啊，因为他看到所有的佛国土里面都有三恶道啊，对不对？所以当他跟他的老师讲这个愿望的时候，世间自在王如来就放光加持他，他用五劫的时间参访一切的佛国土。那大家注意听，一切的佛国土包含过去、现在、未来的佛国土他都参访。所以参访的时候，这个佛国土他有优点，他就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这个佛国土是莲花化身。他看到这个佛国土有地狱恶鬼畜生，他就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国无三恶道愿。他看到很多人临终障碍的时候，幽魔界众生、幽冥界众生很多，冤亲债主很多，所以呢就念说，愿我成佛的时候到我佛国土的众生一念到十念都能够到极乐世界来，所以有临终接引愿。所以讲白一点，阿弥陀佛法藏比丘是把十方佛国土的所有的优点呢通通都浓缩了，这个叫诸佛所称叹的。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是究竟圆满修赤智地顿号情形方便的大菩萨，他不用让你生生世世啊从头再来，多辛苦啊。所以你了解了这个愿望，才知道说极乐世界对某些有缘的净土中行者会觉得非去不可的，我也是很欢喜的。甚至我可以告诉各位，我纵使成愿再来世千百亿化身化无量世界，每一世界化无量世界的人，每一人呢度无量的众生，在家出家我都度，我不管学一切诸佛的教法，可是每一世我发愿我都示现去极乐世界。为什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真的很了不起，我跟阿弥陀佛的缘也非常非常的深，纵使我学南传北传藏传，我还是一样应当发愿，愿生彼国。为什么呢？像这么多殊胜的教法，你穷尽生命去学习，对大菩萨或正果的圣人来讲，这些都没问题。他生生世世有足够的生命，他也不用睡觉，他生生世世从一佛国土到另外一国佛国土，生生世世都可以学习佛法，衔接千佛，每一尊佛他都可以遇得到啊。所以他可以学华严、学法华、学般若、学禅观。可是反过来说，真实的说，对人道的某一类众生来讲，有些众生的福德因缘就真的很差，真正不够。那怎么办？只有劝你先呢，这一生勇猛专精，先到佛的净土去。你只要到任何一尊佛的佛国土去，那你都可以继续生生世世学。但是要注意，在他方佛国土里面不一定呢发愿有国无三恶道愿，所以有些佛国土还是有六道轮回的。 有些佛国土还是有三恶道的，但是你跟着佛的话不会堕三恶道，但是你还是看得到有六道众生的境界。可是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三恶道的。所以我讲这么多是说，阿弥陀佛他生生世世修得这么辛苦，他也是有一个广大的菩提心值得我们学的。就是当你学了这么多教法的时候，怎么样在最简单的方法跟最慈悲跟最快速的方法帮助你周遭的人，这样你就会跟阿弥陀佛的菩提心相应。这是我体会的。你假如常常存这个念头的话，你念佛就会很得力。你念几声佛号，你的佛号都非常非常的清凉，而不是说嘴巴念佛心一样散乱，心跟佛心不相应。所以这是跟大家分享的。再看何以故？因为这十地法门是所有的菩萨在他最初所行成就，最初所行成就是呢，正式开示正初地欢喜地菩萨，就是断惑正真。不管你过去修了多久多久，你要真正不堕六道轮回，第一个要先正果，那你就不堕三恶道。所以最初所行成就是他正初地的欢喜地菩萨，慢慢二地三地四地多生多劫他都不退啊，都精进去修啊，多生多劫只有往前进步而不后退后。所以这个十地法门就包含一切诸佛讲经说法的教法。再看44页，佛子他譬如做了一个譬喻，一切的书本，书，什么叫书？都印有字、字、字、句，还有数目，还有解说，对不对？我们打开一本书，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基金会有一本书，你第一个一定是看什么？看第一章嘛，序言嘛，看目录。所有好的书籍的话，讲的比较完整，它在第一章就会把整部书的目的纲要会介绍的很好。所以第一章你读完了，大概你整章的整本书的大致的内容都会包含。当然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以后呢，它就是所谓的每一章详细的每一个细目而去做解说。同样的，这座譬喻在初章里面就把后面所有的内涵都包摄了，所以他说皆初章所包摄含，初章是根本，假如没有初章，那就不可能有各种后面书中的价值数字跟种种的教法。假如不进入初章，你就没办法体会这一切的道理。用同样的譬喻，如是佛子，十地法门是过去无量诸佛的六度万恨的这个道次地，把它归纳成为十地，是一切佛法的根本，是一切菩萨六度万恨的总集。我们讲六度万恨，听好，六度万恨，对不对？万恨把它归纳最少的最少是六度，再把它开展的话就是十地。再来还有37道品，有无量无量的众生的不同教法，所以菩萨在十地里面就具足万恨，所以这十地法就可以得到佛的一切种智的智慧。为什么呢？是故过去现在诸佛的佛子都发愿欢喜的宣说研究这个十地法门的教义，因为它是过去现在诸佛所护念的。请把诸佛护念画起来，你可以去查一查大藏经有几部经是真正诸佛护念，有很多。第一华严，第二法华，第三般若，第四净土宗，阿弥陀经也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对不对？不是每一部经啊都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虽然诸佛呢都讲三乘教法，可是他讲的教法可能有些地球修的，他方世界他不一定修，还有有些东方世界众生会修的，可能在地球就不适合宣说。所以你可以留意这部经十地法门肯定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所以跟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一样是很殊胜的。 也是过去诸佛的以神力加持，所以让人家欢喜信受而不会被破坏的缘故。这里的不破坏是刮胡，你可以自己写，不破坏你的信解行证这四个道心，不破坏你信解行证的四个道心。好，所以我也很欢喜。虽然基金会有很多的课程，台湾也是佛法兴盛的一个圣地，可是研究实地经论的人毕竟很少。毕竟谢谢各位莲友的祈请，我也很欢喜。虽然我很忙，每天也很忙，可是我每次来讲经的时候我也很欢喜，所以也谢谢佛力加持，也谢谢各位成就。我们在有生之年里面可以学习这个实地经论，是蒙佛威神之加力的加持的多生多劫的善根。至于你也会说，师父，虽然我听了实地很欢喜，可是哪时候证悟呢？别急别急，不是呢，昨天学佛，今天听了，明天你就证果的。心不要求好心切，但是若实地的教法你了解的话，你对于整个道次第会有更深的信解行证的愿心。或许你善根福德因缘的时候，在往生极乐世界花开见佛的时候，你这或许就真出地欢喜地菩萨，对不对？或许假如你发大更大的勇猛心，在今生闻思修甚至闭关，你在今生就可以遇到正道出地欢喜地菩萨。我今生见过一个，至少一个真正证过出地欢喜的大菩萨，而且还是比丘尼，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那下一次从44页开始，论曰圣者谢托月菩萨讲。讲完以后，请大家这个礼拜复习预习一下40页到45页。下一次我这个讲完以后，就实地经论的44页，天天菩萨的44页讲完以后呢，我会讲41页罗舍大师。因为这一段不同的版本出入很多，可以看到就是实地经论里面呢，它寄送比较少。那你会看到很有趣的是鸠摩罗什大师，请看第41页跟42页跟六十华严，他的寄送12、13，或是鸠摩罗什大师是13、14，跟42页的12跟13是一模一样的。可见佛陀跋陀罗跟鸠摩罗什大师看到的梵文本是同一本。再翻过44页时差难陀80页的华严经寄送11跟12，翻过来跟45页的施罗达摩译的12跟13是一模一样的。可见时差难陀在翻译80华严的时候，跟施罗达摩所看的梵文本是同一本。可是60华严跟80华严两个看的梵文本有出入，你可以回去对一对啊。然后讲完以后就会讲46页龙树菩萨证了出地欢喜地有什么功德，有什么殊胜啊，请大家也预习46页到51页，这是一个段落。请各位要预习啊，你多预习得到佛法利益是自己的。接下来51页到今天发的53页，那是请分的另外一段，那记